什么是正见？人应当为社会，应当为众生，这个是真知正见，不要为自己。你像我们新加坡这一边过去有一位大财主陈嘉庚，在南洋大家都知道，他白手起家了，发了大财，自己的生活非常节俭，这个年纪老了时候就检查身体，营养不良，钱到哪里去呢？全做社会慈善事业，这个新加坡南洋大学就他办的，在国内自己的家乡，到处兴办学校，提倡教育，帮助一些苦难的人。他自己有钱，并不享受啊。我听李梦媛告诉我，坐飞机的时候，他儿子坐头等舱，他自己坐经济舱。下了飞机，跟他儿子讲。我们同时到达，何必花那么多冤枉钱呢？并不是你花那么多钱你比我早到，我们同时到吗？这老人不一样那个儿子听说有一次被这个强盗绑票，强盗提出条件要多少赎金他通知强盗，他说你把我儿子杀掉好了，我一分钱不会给他，我的钱全部拿来做公益慈善事业，绝不给后代。那个强盗接着通知把他儿子放掉了。真正做社会慈善福利事业，念念为人想啊，为社会想，没有为自己啊。今天在南洋提到陈老先生，哪一个不尊敬？这个叫正知正见。释迦牟尼佛那是王子出身，他可以享一点富裕的生活，他为什么不享受？为什么天天呢要出去偷钵要树下一宿？告诉我，万缘放下了，我生在这个世间为众生的，为社会的，不是为自己，所以他没有业障各位要晓得，为自己就有业障，为众生哪来的业障？我们今天要消业障，把业障彻底消除，这一个念头转过来就消了。所以人不为己，这个是决定错误的观念。菩萨行里面，你看释迦牟尼佛讲六个要领，第一个布施。布施什么意思？用现代的话来说，为众生服务，为社会服务，这就叫布施。持戒是什么意思呢？受法遵守佛菩萨的教法，遵守国家的宪法，遵守地方上一切的规章。除这个之外，有不成文的伦理道德风俗习惯，我们都应当遵守，这叫持戒。 佛菩萨每一句话里面含义都无限的深广，所以我们要常常啊，心住在正见，正知正见，不会为社会种种不善的风气所动摇。凡是心行不定，容易被动摇的，没有别的。贪图名闻利养，五欲六尘享受，他才会动摇啊。如果把这些念头放下了，他怎么会动摇呢？宇宙人生的真相是因缘果报的一个现象。佛在一切经里面都是这个说法，世间法出世间法没有例外，说穿了就是因果的转变，所以它不是常见，也不是断见啊。因果的循环，因果的相续，这个是事出世间虚空世界一切众生的真相，我们要明了。明了之后啊，这就底下说了，于诸佛庭欢喜敬仰，敬是呢尊敬，仰是供养，种种佛庭，佛庭庭是比喻啊，这个田地能够生长五谷杂粮，这个田呢能够生福，就叫做福田。福田在佛经里面通常讲有四种啊，第一种敬田，所谓是敬人者人恒敬之，我们对别人尊敬，别人对我们就尊敬了。今天主要的代表是三宝，我们对三宝恭敬啊。但是要晓得，必须把对三宝的恭敬用在一切众生身上啊！我对佛如何恭敬，我对于一切众生呢，同样的恭敬，这就对了。你这个做法呢，这叫普贤行。普贤行跟一般菩萨行不相同的地方，普贤行是用真诚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，没有高下，看佛跟众生是一律平等，一味恭敬，得的果报不可思议啊！这叫敬天。第二种叫恩天，恩天是以父母为代表啊，父母是我们最大的恩人呐、啊，知恩报恩呐、啊，将报答父母知恩的这个心情用在一切众生分上。佛门的同修，不管你是修哪一个宗哪一个法门，天天念回向偈，回向偈里面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啊， 我们有没有报恩这个心？先上天没有，哪有报恩的行为？我们用什么报恩？用善心、善愿、善行。一生努力修善，对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我们用这个行为报答亲恩报答老师之恩，报答一切众生提供我们一切生活条件之恩，这是恩天啊。第三种悲天，这是世间一切苦难众生，我们要尽心尽力的帮助他们。帮助他们脱离贫困，这个里面需要物质的帮助，更重要的需要教学的帮助。诸位要知道，物质的帮助是帮助一时，解决他眼前的痛苦。中国古人说得很好，济难不济贫啊，他眼前有灾难，我们要救济他，贫穷没办法救啊，贫穷要救的话，那是他一生的事情啊。可是贫穷怎么帮忙呢？教育他，教他，教他有技术能力，他自己可以独立谋生。去办学校是济贫唯一的方法。帮助他破迷开悟，他觉悟了，他就能过到圆满幸福的生活。所以古圣先贤，无论中国外国，没有不重视教育的。教育里面最重要的德行的教育，你看孔老夫子教学四个科目，第一个是德行，德行教育是教你做人之道，你明了人与人的关系，你懂得怎样做人。在这个夜莺国报里面，你会逐步逐步向上升呢，你不会堕落。教你做好人，教你做善人，教你做贤人，教你做圣人，这是教育。其次言语，正所谓是口为祸福之门，教你知道说话的分寸。这个在中国古时候7岁上学就开始教了， 在家庭，在群众当中，你知道长幼，你知道辈分，对什么样的人该说什么样的话，从小孩时候就教起。所谓是少成若天性，习惯成自然，懂礼呀、啊。这是古时候说中国人礼仪之邦。礼从什么时候学的？从小学开始教的。啊，言语、行为一定要懂礼。第三呢，才谈正事。啊，这个正事就是今天讲的技术。能力啊，训练这些啊，我们今天讲的职业教育、科技教育属于这一类。你学会了，将来在这个社会上，你有谋生的技能啊，你有发展的条件。教你这个，最后才谈到艺术、文学，那是你已经物质生活富裕了，啊，在提高精神生活的享受，这是中国古老教学四个层次，不能颠倒的。所以现在教育没有了，前面两条没有。现在只剩下后头两条，所以社会啊发生问题。前面两条是根本啊，后面两条是枝叶花果，今天根本没有。所以社会看起来很好看，那是什么东西呢？花瓶里插的花，没有根。所以。看起来好看，但是整个社会啊动摇，整个社会混乱，人人担心世界末日，这是舍弃古圣先贤的教学，不知道古圣先贤教学是真正的福田。那么将来的去向怎么样呢？还是要走老路。谁能够走古圣先贤的老路，谁将来是世界的领导人，是这个世间真正的救护者。凡是新奇的这些把戏，不可靠 没有通过试验呢。古人这个老路子几千年试验过的，通过试验的。今天你创新一个方法，没有通过试验的，不能证明你这个方法到底正不正确。所以我们首先要真正认识福田，我们才晓得怎样去种福啊，欢欢喜喜尊敬福田啊，在这个里面广修供养佛经里面关于这些事情说的太多太多了。世尊在本经下面一段是最精彩的啊，把这些话呢具体落实了。啊，教给我们昼夜常念思维观察善法。这一句跟仙教的教义完全相同。 仙教，我们一般也称它做拜火教。啊，火象征光明，象征智慧。啊，他们的中心教义就是讲求心善、念头善、行为善，跟我们世尊在这里讲的完全相应。哎，我们先叫哪一天到我们讲堂来讲经啊？我们把这一段写出来，赠送给他们，啊，跟他们的教义完全相同。我们能够这样做，就能得到人天尊敬供养。在新加坡，我常常提起许哲修女，你看101岁，她一生就干这个事情。他真正能够认识福田，特别是悲田，帮助世间苦难的人。他专门一生呢，照顾老人，照顾病人，啊，照顾这些贫穷苦难的人。啊，他今天101岁，经常不断。他告诉我，照顾有20多家很贫穷的人，我们看看他是不是得到人天尊敬供养呢？没错，是这样的。不但社会大众听说许哲，哪个不尊敬他？哪一个不供养他？供养他的钱，他一分钱没有自己用过，他拿这个钱去救济、帮助贫苦的人，帮助需要的人。他常常走在贫穷困苦的群众当中，他了解，他去救济。我们对他非常有信心的，啊，我这里人家供养我的钱，我也送给他了，啊，让他去救济那些贫苦的人。那贫苦人我们不认识，我们也没有时间去找，他一天到晚在街上转，太难得了，啊，所以佛在此地讲的，我们在现前社会。亲眼看到的，亲耳听到的，种善因得善果，这是真理啊，丝毫不虚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这两天，从中国甘肃、北京、丹东、辽宁许许多多的地区还有来自澳门、香港，还有法国来。那么，从台湾南部跟这个台北都有很多的团到来，总人数差不多将近200人， 英灵无比的殊胜。十善业道经，今天这段经文是全经的核心，是世尊在十善业道会上的精华，最精彩的开始。因为我们今天晚上讲经，所以这些同修啊，没有到这边来听经。我想呢，这段经文我们保留住，等他们大家来的时候，再给他们细讲。对于我们修行往生正果，有决定性的关系。世间人心、想法非常的复杂，确实跟前面所说的经上讲，用比喻来说，大海中所有的众生形色不同，无不是从心相生。我们看看社会大众，他想什么，他说些什么，他做了些什么，仔细观察了，这个弘法利生才能契机。如果不知道众生的根性，不知道当前的需要，这个法白说了。所谓是切理不切机。古德讲，这是废话，是戏论。切机不切理，魔说。魔讲的东西切机。现在的根基是什么？自私自利、名闻利养、贪嗔痴慢，魔就专讲这些。大家一听了喜欢的不得了。这些说法诱导你堕地狱。所以是魔说。佛说法如果不切机，他切理，虽然不害，但是众生听了不得利。这个说法呢，等于白说。我们学佛通过这么多年探讨学习，真正觉悟到死生死大了。如果没有这个警觉，我们这一生学佛叫白学了，这一生必定是空过了。有没有成就？善导大师说得好，总在于语言不同。语言里面最重要的是善知识。阿难问是佛即凶经，第一句话就教导我们， 要求名师。古人亲近善知识的标准，自己没有开悟，这个开悟是讲明心见性，决定不能够离开老师。你们去看禅宗语录，五等会员，或者大家读过的六祖坛经，为什么呢？没有明心见性呢，等于走路啊，我不认识路啊，我往哪里走啊？亲近善知识，善知识在前面走，我们跟他走，不会走错。大彻大悟之后，就可以独立，不必跟别人，你走的路决定不会错误。教下在大开眼界，现代人不懂这个道理。不但说是小有成就，甚至于根本就没有成就，自己就要去闯天下了，就要去独当一面了。没错，到最后呢，都落在三途。好心呢，去弘法利生。度众生，结果呢？被众生度了，被名度了，好名；贪名，被利度了，被财度了，被色度了，被世间五欲六尘度了。诸位要晓得，财色名食睡呀，地狱五条根呐，一条就要堕地狱，五条具足。永不翻身，不容易啊！悟道的人不怕，他这个财色名食睡在面前，真不动心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心，那才能度众生。不到这个境界，怎么行呢？昨天中午，德教的主席请我吃饭，请我跟李牧原居士、副居士我们三个人，他们有七个人，这一餐饭从12点吃到3点钟。谈了许许多多现在社会上的现实问题，我们彼此交换意见，虽然是吃饭呢，实际上是在研究讨论。德教是属于道教的一个支派。他们的主席就是前一个星期在居士林介绍《道德经》，他本身是个律师，非常难得，也很好学。怎样把中国固有文化提倡起来？要想挽救下一个世纪的灾难，英国汤恩比说得好 只有孔孟学说与大乘佛法。我跟他们在一起交谈，我特别强调端修端空。回来我还跟李牧原居士谈这个问题。在居士林布道法师也在。道业德行的成就，真诚慈悲的行事，跟凡夫行不一样的。前几天有人告诉我，他说明山老法师讲过，他说净空法师一生专门讲经，他说讲得好啊，他说我呢又要做会长又要做方丈，许许多多的杂事不能专心。这个话的用意很深很深啊。我在初学佛的时候就明白这个道理。我有两个好榜样在前面，一个是方东美先生，一生教学，不搞行政事务，另外一个同学是我的同学傅若晨居士，图书馆也有不少老同学跟他见过面，台湾大学博士班的教授，一生教书啊，当中有一度好像是台南成功大学请他做文学院院长，做了一个学期辞职，回头我们在一起吃饭告诉我，简直不是人干的事情，要应付很多人的事，心都乱掉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佛法两个系统，一个系统是一生立志当教员，我就是讲经就是教学，除这个之外一切事情不闻不问，你走向成功之道，你确确实实能断烦恼，能开智慧，你能得清净心，你这一生当中决定超越六道轮回。另外一种呢，护法。出家人是内护啊，做住持、做当家、做寺院的执事是内护。内护心地要真诚，心地要公平，心地要清净。建立道场，管理道场，请法师到这个地方来讲经说法。过去韩馆长做内护，在此地李牧原居士做内护，全部精神管理道场，应付方方面面，让讲经的人、学道的人心安理得， 这是有福，这个会得到诸佛菩萨的加持。啊，谚语常讲，福至心灵，以这个功德回向求生净土呀，决定得生。啊，你说韩馆长有什么功德？我今天的成就就是他的功德。啊，没有他的护持，我们早就完了。啊，30多年前那个环境，我那个时候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，一个还俗，一个去赶尽忏佛寺。啊，哪有今天呢？啊，怎么可能在四地讲华严经？不可能的。啊，所以管理道场、建道场，所有一切都给他，他来护持啊，无量无边的功德。啊，他往生的时候，那是福报现前。我们同学们都看到的，他生病没有病容，你看到容吗？气色啊，他死没有死相啊，他往生大概是两个星期才入殓，才盖棺材，两个星期面色红润，身上柔软啊，往生的前两三天，两次见到阿弥陀佛，一次见到莲池海会。所以要晓得，弘法跟护法功德是平等的。不仅是平等，我还常讲强调，护法的功德超过弘法。弘法容易，护法难啊！不是真正的菩萨不会护法。啊，护法决定要承受许许多多的折磨苦难。啊，受许多人的毁谤、侮辱，甚至于陷害。李牧原在居士被人家诬告，政府调查他6次，查完之后证明清白，人家确实是诬告。啊，这个法院法官告诉李牧原呢，你可以反过来告他，诬告你，他有罪。李牧原一笑，我们学佛的人，啊，一切以慈悲为本，不追究。这个法官他非常佩服啊，世间一般人做不到的啊。我们受一些苦难，就不愿意再叫别人受这些苦难，别人折磨我们，我们不愿意用这些方法再去折磨别人啊。护法的功德不可思议啊！以后我看到《大涅槃经》里面，哎，佛也是这个说法，这证实了《涅槃经》上佛讲护法的功德超过弘法啊。我们看《六祖坛经》，慧能大师要是没有得到印宗法师的护持，他也无能为力啊。谁认识他？谁知道他？啊，印宗还得了啊？不是平常人呐！印宗当时在岭南。最受人 尊敬仰慕的高僧大德。啊，他遇到慧能，啊，知道他在黄梅得法，给他剃度，剃完之后拜他为师。你们想想，谁能做到？啊，把自己一生的成就全部奉献给慧能导师。凡人做不到啊。诸佛如来实现啊，凡夫哪一个不贪图名闻利养？自己得到了，怎么肯奉献给别人？所以，慧能大师的成就，就是印宗的成就啊，在世间法里面，